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1月19号，朋友您好，我是江峰。400年前，荷兰殖民者呀，占领了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把它改名叫做巴达维亚。本土荷兰人不愿意移民，你看从寒冷的欧洲北海嘛，要迁移到这个炎热潮湿的印尼，他很不愿意。那么当地的土著又很少，所以呢，为了增加劳动力来发展经济，也为了增加兵力来巩固据点，荷兰殖民当局啊，开始从南洋各地诱使华人来巴达维亚定居。爪哇岛甘蔗种植业后来是迅速发展，导致了更多的中国人涌入。1740年，这个制糖业突然衰退了，失业华人增多了。这些失业的华人就组成了最早的海外黑帮组织，来从事一些不法的勾当。当时华人呢、穿衣服都一个样啊，一身黑，说哎见面了，哎呦，说您今天打扮的真好看，你瞅这个啊，黑衣服黑裤子。什么废话吗？哪天不是黑裤子、黑衣服啊？由于华人呢、互相包庇啊，荷兰殖民当局干脆下达了一个命令，说凡是看见穿黑衣黑裤的，一律捉拿。那不是好人坏人一起抓了？一部分华人就开始反抗，你一反抗，荷兰人就开始杀人了。历史上叫做红溪惨案，杀害了差不多10000多华人。得知了这一惨剧的清朝政府、那个时候正值乾隆年间，最后做出的决定竟然是说，遇难华人跑到海外去，是自己放弃了天朝天子的这个教化，自愿当了藩民。什么是藩民？就是野蛮人啊，跟我们大清朝无关，死伤咎由自取。荷兰后来在1949年从印尼撤军了，独立的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成为第一任总统。这时候的华人呢，已经发展到了2000万人。朋友们都知道，印尼排华很厉害的，为什么呢？矛盾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要说根源呢、第一个，在荷兰人那儿呢，他们给予华人很多的优惠政策，导致了土著居民呢跟华人呢就有怨恨，觉得不公平。但是华人呢、天性中咱们知道宽容啊、忍耐呀、乐善好施啊，所以几百年来呢跟当地土著居民嘛也算相安无事。独立之后呢，印尼有三股力量成为三足鼎立之势，总统苏加诺啊、印尼陆军，再加上印尼共产党。苏加诺跟中共走得很近，利用无神论的共产势力来抗衡当时印尼的宗教，非常好用。当时印尼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还分好几个教派，非常复杂。那么怎么去对付军队呢？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这个斯大林在全球共产运动的这个政治版图当中啊，把毛泽东和中共就定为了亚洲的领袖。中共就开始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输出革命来扶植印尼共产党。印共后来发展到全世界第三大共产组织，党员超过了200万，有些资料说已经达到了300万人。当时的中共的这个总理周恩来曾向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拍胸脯，是吧？东南亚有我们这么多的华侨，中共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变颜色。这下子好，共产党有了武装了，可以抗衡军队了。所以呢，这第二个根源呢就在这儿了。400年来啊，印尼华人和印尼土著居民当然是有矛盾的，但是从来都是在经济领域发生矛盾，那么也在经济领域呢去化解，从来就没有上升到说社会或政治层面上。但是这下子中共的野心埋下了印尼半个世纪以来不停的反华暴乱的根儿。1965年9月30号，930事件爆发了，当时印尼共产党政变失败，苏加诺被迫辞职，苏哈托接任总统，然后开展了反共清洗。但是他要面对接近300万的共产党员，他也力不从心了，怎么办呢？ 他开始利用当地人与华人的矛盾，甚至激化一些原来跟这个下面这些城市都没什么关系的高山部族，说他们的长老被印尼共产党杀死了，这一下从山上都杀下来了，导致了一场啊，这个跟荷兰人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华人的屠杀，最后啊，有50万印尼华人在这个事件中丧生。面对无辜华人惨遭屠杀的这个惊天惨剧，中共当局当时为了推卸说策划印尼共产党夺权的这个嫌疑呢，公然表示说不干涉印尼内政，躲开了。这苏哈托在他的统治印尼期间呢，长达30年，华人不准讲华语，不准开华人学校，甚至都不能用华文姓名。在这段时间呢，中共也开始软化了对华侨的宣传力度，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国家，开始用经济渗透的长期工作方针取代颠覆政权。由于苏哈托政权的这个贪腐啊，然后印尼民间又说都怪华人，就是华人搞坏了风气，让我们的政府那么贪腐的，民间积怨又在增加，一直到了1980年，历史上的今天，在印尼中爪哇的三宝龙市，一个华人跟当地的一个这个小孩骑自行车撞上了，本来就是一个街坊琐事，结果呢引发了一场暴乱。这中爪哇这个地区啊，在历史上本来它这个经济差异不大，是华人跟当地人最和谐的地方了。这三宝龙这个城市本来就是纪念郑和的地方，还有一个好歌叫做美丽的梭罗河，那梭罗河就在这地方。所以你看，现在一个最好相处的地方，因为一个小的矛盾都冒出大的动乱来了，所以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镜头充满了印尼。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各国经济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政局开始动荡。印尼特种部队的司令叫做普拉博沃，他是苏哈托的女婿，他就想制造一场暴乱。为什么制造暴乱呢？想让政府啊，针对暴乱实行军事管制，他自己带着特种兵就可以来控制局面，趁着这个优势可以打击苏哈托的政治对手哈比比。那怎样才能够制造混乱呢？谣言煽动对华人的仇恨最快也最容易成功。5月14号，大批军车运了一批穿便装的、留着那平头的青年男子，穿着军靴啊，赶到雅加达，把人群呢、从贫民区里面给引出来。怎么引呢？放火烧轮胎，然后高喊宰了中国人，杀死他们。这暴民一下子就进入状态，进入角色了。然后这些青年呢消失得无影无踪，雅加达成了人间地狱呀、华人被当街追杀，哎呀，那个砍下头颅戳在那个竹竿上当街晃动。这个当时说强奸一名华人妇女，给2万盾，就是差不多就是美元2美元吧，导致当时的华人妇女被集体强暴，甚至当着他们的父母亲、当着他们的丈夫的面去施暴，然后还把人给烧了。骚乱同时发生在印尼的梭罗、泗水、棉兰等地，造成了华人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率先对印尼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一下子在国际上就形成了谴责的风暴。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向印尼提出了严正抗议，还派出了飞机呢去营救受难者。新加坡政府宣布他们的这个樟宜国际机场24小时不关闭，接受难民入境。美国政府认定说印尼排华暴动是种族歧视，所以迅速地出动了军舰进行武力威胁施压，迫使印尼当局停止了迫害华人的受刑。但是当时美国要是不及时出手啊，这天知道这场暴行要持续多久呢。后来美国批准受难的华裔啊的集体避难请求，派出军舰从印尼接回了大量的华人，华人到达美国港口痛哭不已。但是中共当局啊，一如既往的不干涉印尼内政，对印尼的野蛮行径采取了不报道、不谴责、不干涉的态度，甚至是如期啊，给了答应印尼政府的4亿美元贷款。就在1998年的5月13号，印尼暴徒暴动前一天，当时的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嘛， 就是在那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印尼华人已经加入了印尼籍，因此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啊，都是印尼的内政。这跟当年的清政府说海外华人不是天朝臣民，这个都是藩民了，死伤咎由自取说法如出一辙嘛。说为什么会到了这个接近21世纪了还这样呢？英国历史学家霍尔就指出了，中共的目的就是在于颠覆当地政府。所以你看，除了印尼啊，像柬埔寨啊、马来西亚呀、还有尼泊尔这些国家呀，数百年来华侨跟当地人是和平相处的。就在中共输出革命之后近50年来啊，这几个国家爆发各种规模的排华事件。当武力夺权失败之后，这几十年来呢，又对东南亚各国渗透收买，大行其道。中共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停止关心华侨的宣传。为什么呢？可以减少当地政府对中共这个终极颠覆政权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同胞一旦受难，就会面临中共政府早已准备好的抛弃。然而更可怕的是，这海外的冷漠却在信息绝对封闭的国内却杜撰出什么说啊，你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赶快上飞机啊！表现出很积极的救援海外同胞的这种假新闻，这使得国内的同胞的灵魂遭受了另一种伤害。历史上的今天，印尼排华，秋风寒，落叶归根难，天地总有公理在，终了英杰在长安。